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他不刚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圣经读到这，我们接下来请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国语礼拜呢停了一个月哈、哦，那因为当时呢有这个成人主入学，所以呢我们就有一部分弟兄说要听这个成人主入学，但是呢为了这样，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没有来礼拜所以我想在长老的聚会当中特别。我提起说应该要恢复这个国语的礼拜，使一些弟兄姐妹呢来敬拜。这个礼拜我在思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里面的一句话：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句话呢是当时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是主前八百年，八百五十二月，圣经里面主前八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家呢已经进到一种非常堕落的时期，人心呢离开了主，因为以前很多国王都去拜偶像，所以神呢就没有祝福。那时候先知以赛亚他起来呢，神就给他有一个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我想是神特别让以赛亚来看到主后，就是八百年之后，神要在宇宙当中所要做的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要差遣他自己成为人来到世界，以赛亚要降生的事情。所以在以赛亚第九章四十章五十二章四十二章五十二章多是在讲到关于耶稣要降生的预言。那其中有这四十二章呢是讲到耶稣他来到世界的工作，并且呢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耶稣的恩典要普遍到整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以赛亚四十二章里面呢有预言到，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看啊，我的仆人。这是上帝对以赛亚预言说，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的，并且呢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在当时那个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根本外邦是什么？是一个外邦人，根本是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的这个民族。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优越感，说上帝只有拣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那其他呢都是狗，都是狗。 所以有一次，有一次那个耶稣谈到的时候啊，也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这犹太人看别民族呢，是好像狗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以赛亚就有这种预言说，上帝的仆人耶稣来到世界，要传福音给外邦，并且他说他不宣让，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说耶稣来到世界，默默的降生，生在马槽里，不是生在王宫，也没有张扬，他的身份呢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木匠的儿子，穿不了鞋。为什么上帝要他的救恩，计划他的儿子来到世界，取奴仆的地位？为什么？就是上帝要拯救每一个人，下到平民，上到皇帝。所以上帝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上帝，是一个非常慈爱的上帝，他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上帝的面的眼中呢，是看为宝贵。今天我所要讲分享的信息说，你在上帝的手中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生命。所以下来这句话，压伤的芦苇，那个芦苇哈，芦苇是在那个约旦河旁边啊，就是芦苇在它的用途是什么呢？是那个做那个草席的。啊，我们中国人夏天很热，用草席啊铺在床上，芦苇呢就是很少，风一吹呢就会断了。等于说，在所有的材料呢，建筑材料来说呢，芦苇等于能够用的是什么？它选一些好的起来织成那个草席。除了这以外呢，就是烧火，还是做肥料而已，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以赛亚得到上帝的启示说，压伤的芦苇，那个芦苇被风一吹呢，几乎要断了？他说，不给他隔断。江潭的灯火，那个油已经没有了，并且那个油灯的那一个灯啊，几乎要熄掉了。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风一吹，这个灯就要熄掉。这种情况，上帝也不会使这个灯熄掉。所以呢，在这一句话的背后，让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说耶稣来到世界，他所关心的人呢，就是你我，甚至呢像芦苇那样几乎要折断的这种人呢，在世界已经没有希望了，一点都没有希望了，这种人呢，耶稣也要拯救他。几乎呢，他灯已经没有了，几乎要熄掉了。这种人呢，主耶稣也要使他重新得到亮光。你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要成为一把火。这个灯，它的用途是什么？要照亮周围。今天，假如没有这些灯，我们看不到字。特别晚上，但是有一把灯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使周围的看到。好，你的生命本来呢是，有时候你觉得说，我这个生命呢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那没有价值是谁？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周围的人呢，都是那么成功啊，哎呀，都是什么有学问啊，有地位啊，那我呢算了什么？平常我们会 消极就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人比我们强，比我们有力量，所以无形中呢，我们就自卑自卑自卑，到最后呢，甚至说我活在地上呢，是像一个乐事一样，没有什么存在。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来找我们。这个年轻人呢，父母亲呢，他是因为受了一些打击，念高中的时候受了打击，说不念书，他爸爸呢很烦恼，那爸爸呢就拜托我们说，吴牧师，请你关心我这个孩子，我这个孩子呢可能受了打击呢，现在学校呢书也念得不好，并且呢有一次呢，他在洗澡的时候，自己拿那个刀片刮了自杀，还好呢，他有点出血的时候呢，自己叫，然后呢，我们赶快冲进去，才把他救回来。好了，那我就再叫他来，某某人，你最近的情况什么？你能不能把你心中的痛苦讲给我听？那时候我是住在西域，那时候爱恩教育还没有开始。他说：“吴牧师，我现在是像一个垃圾一样，垃圾就是要什么呢？在 garbage can 的垃圾呢，就是要丢掉。”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垃圾。我说某某人啊，你不是啊，你现在虽然可能你是你的真实精神上有受到打击，但是你的身体很好啊，你看你看起来呢很英俊啊。我就这样鼓励他，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为他祷告关心他。那这次暑假我回台湾的时候，他听到我在台中教书，他特别打电话给我，他说：“吴牧师，我要来看你，我中午要请你吃饭。”我说：“好啊，我早上呢上课，中午有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中午都跑到那个教堂的前，教堂的前面有一个餐馆啊，我都在那边包饭，那我就去那边吃饭。结果呢，他就来以后呢，他说要请我吃饭，我说不必了。我一看到他呢，我说你现在好不好？很好啊，感谢主啊。我说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有啊。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我现在什么都工作了。他记住，生命的改变，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船的灯火，它不熄灭。在我四年前，我看到一个实在的记忆。的事情就是阿鲁萨哈西利英国史的教授啊，这个教授呢叫做霍利坤 KOON 霍利坤，他讲他的见证。这个霍利坤呢，他现在是在阿鲁萨，那时候35岁，那是15年前，现在到40岁。去墨西哥带一些学生去墨西哥的监牢里面闯福音。那个墨西哥的监牢呢，学生呢里面的人呢，从几岁开始呢， 五岁，五岁是关在监牢，五岁到我有抄一段哦。Tim was student into the prison, which housed 300 boys from age 5 to 17. 五岁到十七岁有三四百 ,300 boys, 有三百个犯罪的人在里面。那这个 Holy Man 带一些学生到里面去闯关。结果他看到一个七岁半的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是在五岁的时候呢把他的弟弟呢虐死而关在那个监牢里面。你看五岁可能他的弟弟呢哭哭哭，妈妈不在呢就把他虐死了，政府呢就判他就关在监牢里面。那托里一看呢、啊，看到哎呦，一个七岁半的小孩子关在这里面，结果他呢有一种恻隐之心，就对那个监狱长说：“我没有结婚，我是一个教授，我能不能 adopt 你这里面的这个小孩子？我要把他带到美国去。”那经过了法律上的手续以后呢，监狱长说好就让你。那这个小孩子叫做安托尼，就七大概八岁九岁的时候呢，经过了在一年的手续以后呢，就把他带到美国来。结果呢现在呢成为他的儿子，因为他没有结婚，在阿鲁萨做教授，他就养他。他说安托尼，我要栽培你将来做一个出名的医生。然后他讲，他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今天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监牢里面去助这些人，要帮这些人，因为我自己过去少年的时候是这么的苦。他讲他的见证，他说我父亲是在铁路局工作，在那个明尼苏达附近的铁路局。那铁路局呢，我父亲在铁路局工作，所以呢有时候呢要调到这边调到这边。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喝酒的母亲，是我家庭呢几乎呢每天都吵闹。我母亲父亲常常喝酒，一喝酒的时候呢，因为铁路局的工作有时候做晚上做白天呢没有时间性的，所以呢我母亲呢因为精神上很不好很不稳定，所以喝酒。他说有一天我母亲把枪堵住我，我那个小时候说你再不听话我就要打死你。他说一年换四个学校，因为父亲搬到这里他又要到这个学校，搬到那边又到那个学校，所以我从小时候呢就很厌恶我的父母亲，每天吵每天喝酒。有一天从明尼苏达又要调走，所以呢又搬行李。搬行李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听日语的时候呢就搬行李，结果在路中啊他无形中在讲一句话说：“妈咪又要搬家又要搬家。”你看一个小孩子搬又要认识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他只有讲这句话，他母亲说你不要搬就出去，就在福利位呢就把他把车叫他丈夫说快停，那就把这个托林呢从车子里面啊把他推下去。世界上也有这种母亲呐、啊，好，把他推下去，一推下去以后呢，他呢，结果车子就开走了。从那边开始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家。 就到处流浪。后来呢，有一个家庭就住在那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呢就养他。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电影明星帕布恩，帕布恩呢，因为他本来是好莱坞的电影明星，后来悔改接受主耶稣以后，他呢就奉献他的生命，用他的歌声都来唱这个圣诗，到处就是变成一个牧师，到处传福音，用音乐来见证。结果那天呢，在电视里面呢，第一次看到他们说，他说：“你如果上帝是好的，上帝是好的 ，He's good, God is good， 上帝是好的。”在电视那些听到说：“今天还有好的这一面。”结果各地呢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养他的这个不是基督徒，但是对他也不错。各地一个基督徒呢就把他带到三面书去，结果他接受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以后，耶稣的生命进到里面，当他改变了以后，他开始呢就晓得说我应该做什么。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开始隔壁这个邻居啊很爱他，每个礼拜带他去教会，后来参加千人团契，然后呢在家里呢就跑到隔壁，隔壁呢就跟他查经。一查经的时候，哇，上帝的话语就进到他心中，进到他心中。慢慢呢，他想着说，我应该我的人生应该怎么样？隔壁这个邻居呢，就告诉他 ：“Corey， 你要好好念书。”他说 ：“I will， 我会。”我会好好念书。结果呢不但这样，因为他有生命，就带领他这个养父养母也信了主。因为看到他生命改变了，如此的后来一直念到大学，念到 PhD。 从那边没有看过，不晓得父母跑到哪里去。后来呢做到 PhD 以后，还在阿鲁萨做教授。人家问他说，你会不会恨你的父母？他说，每一次我想到我小时候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反抗的心从我心中要出来，但是要当那个反抗的心要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马上看到耶稣，那种耶稣慈爱的双手，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父母。”他没有讲他的父母现在变成怎么样，但是呢，现在是还在阿鲁萨做教授。为他做他的见证，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我是一个压伤的芦苇，斩残的灯。主耶稣没有把我洗掉，没有把我们折断，换来呢，使我的灯呢加上了油，而能照亮。”周围的人，这是生命的影响力。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期待。我最近跟周牧师，我的师母，有一些新来的弟兄，我的师母也是牧师，他在另外一个教会， 我们两个人对莫斯科的华人都是从中国大陆去，有负担。因为婚姻呢，现在还有差不多1000种语言，不是国家啊，语言还没有听到婚姻，因为小 group 一种语言呢，差不多有1000种。那虎式传婚姻希望在2000年，因为以前2000年主耶稣来到现在2000年，希望2000年能把福音传给全世界。所以呢，你晓得今天也有一些人为了要完成神主耶稣的托付，不怕辛苦的到每一个地方开荒。那这个莫斯科的工作呢，从挖掘以后，2年前王永信牧师70岁的老人第一次进到莫斯科传福音，在火车站碰到一个中国人，姓李的，从那个李先生呢就到他家里去，他是开旅馆，到他家里住在旅馆传福音给他。从那一个人开始，那一段时间呢，就带了一小群的人，然后他4月去，7月他回来，在帕萨利纳打电话给我。后来7月，我跟周牧师两个人就去，就把他成立一个教会。今年我们两个人再去，去年我们去的时候呢，差不多有40几个人去了。结果这一年来，这40几个人呢，当然有很多短宣的人呢，从美国、从香港啊，都有去传福音。这一年当中呢，已经增加差不多有4个点，有差不多有100多人信主了。那前礼拜3还是礼拜4，从那莫斯科一个发起给我。有一个道牧师呢，两个礼拜前他去，他就我说高牧师，你4个点呢，一个牧师要跑4个点太累了，假如你在中心点，就是红场的附近有一个启探路，启探就是中国，这个苏联有150个车站，其中有一个车站是它的名字叫中国车站，启探中国车站。我说你假如在启探那边的中央的地方能找一个聚会的地方，这4个点就可以来。他说好，我们说我回去。结果呢，礼拜3他发了过来，他说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说我们是感谢主，我跟潘弟兄已经找到一个 building， 有5层楼的 building，是一个 apartment， 每一个一层呢有6个单位，都是 three bedroom， 有 kitchen， 有 bathroom。 那5层楼呢，大概最低50万会买到，到60万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呢正在跟他交涉。那我公司，我们来买一层，大概10万块钱，哦，那你在美国呢，来掏这些钱来买下来，然后呢，有6个单位，1个、2个单位、3个单位来做来给传道人住啊。那他说第一层的地方有一个 meeting room 可以礼拜，哦，那个地方我们再把它买下来，那上面的3个房间呢，可以给这个短宣的人去那边住。哎呀，我说了，马上呢。我跟周牧师两个人的礼拜三呢，就到那个，我们刚好登记美国这个主事，这个奉献中间的律师那边呢，哎，前礼拜刚刚出来了，那我们呢去公证，要委托这个高牧师说好，我就有信心说好，我们买一盆10万块左右，我在美国来捐，实在连1毛钱也没有，我说好。 说你给他说，给潘弟兄，潘弟兄你买在那边买四斗，我没买一斗，10万块，你晓得吗？上帝呢，爱每一种人，上帝爱这些从大陆到莫斯科的中国人。昨天我们去参加宴席，这个宴席回来10点钟回来，周牧师呢昨天晚上也有聚会，所以他没有去参加宴席。结果他回来的时候，他说：“那里某某姐妹打电话找你。”我说：“他看我。”但是我说：“你不在，要等到11点钟你才能回来。”11点钟我就会回来。11:05再打电话给我，我是某某人，因为我当时要盖礼拜堂的时候，也曾经向他捐过钱，我有我们教会的 account 给他，他呢有时候从银行，从外国银行就汇款进来，昨天从香港。我就把这个丰盛中心莫斯科的前景讲给他听，他说：“神假如感动你，能不能负担我们正在为莫斯科这一个中心呢，要买一层楼？”我讲给他听以后，他说：“吴牧师，一层不够，要买2层。”买2层，我说姐妹要20万，他说2万层。我几乎呢不敢相信，然后我就把account的 number 再给他，他说好，我们2万层，大概最近会从香港汇一笔款进来。你看完了之后呢，我昨天晚上是非常感谢，我昨天晚上差不多到1点钟睡醒才睡觉，那今天早上呢，我8点多我就来礼拜堂，刚好那个王立雄也打电话来，我要来礼拜堂要找今天礼拜，那我感谢什么？我跟周牧师说，老师说我们两个已经忙了太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拿莫斯科的工作钱？周牧师讲一句话，他说：“家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主耶稣自己在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神的恩典会够我们用。”总是说，是神的恩典会供应，油是从上下面来的，你油供应了，你上面就能发了。因为老师，我现在跟周牧师两个人呢，很多事情也要爱恩教会，也要神学院啊，神学院要买一个 building 270万，也要找我去啊，利息要盖礼拜堂，也要找我去。我头脑也要关心他们，这个也要关心，这个也要关心，大家都要，无论是，我不能说，我不能分钱给他，啊！但是呢，神就给我有力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你，我也并不说我比其他的牧师更能干，没有，我跟朱牧师两个人说，我们两个人实在是。软弱，保罗说我是软弱中的一个软弱人，但是呢，神好像压伤的芦苇，将灭的灯火，神呢就更急救了。你看，昨天晚上11点钟，还有电话说我要捐钱给你，世界哪里有这种事？所以我就为他，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了。他说姐妹。 讲完了以后呢，我说姐妹，我们来祷告。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拣选你无用的仆人来做你的器皿，但是在仆人的背后，你感动有一批这样爱主的弟兄姐妹来支持仆人的为神国度的工作。为神的国度，他愿意奉献。那台湾，当我回去，只有讲吃了一个早餐。那个时候我们在开这个礼拜堂，我回去一个礼拜，有一个国代代表死了，我回去给他参加他的安葬礼，我就跟他，我说我你在哎，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台北啊。我说今天晚上看你，他说今天晚上我已经没有时间，明天早上，我说我明天下午我要回美国了，他说明天早上我带你去吃早餐，吃稀饭，结果一直去。一起吃完了以后呢，我就把会，他说我你现在工作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啊，在盖礼拜堂啊，缺少钱啊，你能不能来帮助我啊？他说你有没有支票？然后我所在还有，所以我所在常常带支票。呵呵，我有没有支票？我说有，我的支票，我就一张给他。他说好，我说能帮忙的话呢，帮助我。结果呢，他说我下午去，我等一下去公司看看。看了以后呢，好了，我下午就坐飞机回到这里来了。那个时候呢，哎，第二到了家，第二天我就来了。我们有发誓，我有把 post number 给他，他在发誓里面写了，就是今天早上跟你吃饭，听你的见证很感动，神给你的这种负担，为神的国度，这样用信心来盖礼拜堂。你的工作我很感动，我已经用你的这个那么汇了$10,000去了。那个时候那个发信封在那个图书馆那个地方，我就跳起来，我说感谢主，我赶快开车到维托罗我的那边去。一看的时候，我说我就问那个贴了说有没有从外国有汇款进来的，哎，找到了吗？有99,980，破了20块的手续费。你看，不是吴牧师能做什么，神自己说，神自己感动。所以呢，我们这位主呢是活活的主，让你可以一生。可靠他，你可以可靠他，你可以相信他，你可以把你的生命呢跟他连接。所以受洗是说与主同联合，罗马书第六章，与主同联合，与主同复活。所以我跟主耶稣的主你合在一起，当我跟主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整个生命呢？好，我这根笔是可温弟兄送给我，哇，很好用。啊，这根笔我用力就会断了，但是假如我绑在这里，绝对不能断。我绑在这里，我的生命很有限。你的生命很脆弱，我的生命也很脆弱，但是当你这种生命绑在这个超然力量的主，不会折断，压伤的芦苇不折断。今天早上我们背这一句经文好不好？啊，一起，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潭的灯火它不熄灭。再一次，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潭的灯火它不熄灭。记得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主，它不会，我世界不会折断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 再次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第一次欢迎王弟兄、曹弟兄来参加我们的博弈礼拜。我们也求主祝福七姐妹，她来美国这一几年受了很多的苦。她第一次来到爱恩教会，听到福音，她的脸开始有笑容。主啊，我们感谢你，我相信你进入谢振姐妹的心中，对，带领她，王弟兄、曹弟兄、其他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你会带领我们，坚强我们，使我们呢绑在你。